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沃德，慢点讲的节目又和大家见面了，希望更多的听众可以参加到我们的节目分享当中，分享更多的 ACG 相关的故事。现在你可以在喜马拉雅 FM、 小宇宙 APP、 苹果播客 Podcast 搜索慢点讲，能够找到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感言和建议，感谢各位听众的支持和关注，谢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继续万代创业发迹史的第四期节目。上一期我们讲到了经过长达四个月的努力，万代模型终于从创通手里拿到高达0079商品化的权利。本期我们就继续谈谈这之后发生的一系列的故事，也就是史上第一台高达模型蓝白色的高达 RX78 研发过程中的一些细节故事。1980年1月，高达模型项目正式启动，万代模型决定推出一大一小两款原组高达的模型，小高达售价300日元，大高达售价700日元。说到这里，可能会有一些听众会问，大小高达都是什么比例呢？其实当初万代模型只是想做一款角色模型，并没有考虑到具体的比例。同时计划中还有姆塞战舰和夏亚扎古，相信不少人会对此感到意外，毕竟进入高达动画之后，各种战舰其实是非常少见的这种实体化的模型。不过当时由于宇宙战舰大和号带来的战舰热潮并没有消退，所以松本悟在企划中就提出了，即便高达模型最后销售数据不理想，我们也可以依靠0079中的一堆战舰来收回成本的这样一个保底方案。可以说这也是促成高达模型企划被万代模型高层批准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在解决了相关问题之后，高达模型的项目就进入到了具体的人员安排和排期的阶段。人员方面，作为企划的发起人，松本自然成了现场的第一负责人，而模型的研发工作则交给已经设计了82款模型的王牌设计师村松正敏。至于模型的外包装以及说明书的制作，则是由设计科的老大内田家政进行全权统筹。而项目排期方面，松本悟和村松正敏做出了一番沟通之后，以一天设计3个零件作为基础的工作量，以1个月完成所有设计，4个月完成模具研发作为项目节点，将高达模型最终上市的时间定在5月。于是1980年1月，万代在自己的杂志《模型情报》上刊登了已经获得高达版权并且预定5月推出模型的公告。这则期待已久的消息瞬间点燃了全日本高达粉丝的热情，其中一些狂热的粉丝更是将自己和收集脑补的设定资料整理成册寄给了万代模型，他们希望自己制作的这些东西能够对高达模型的研发起到帮助。而这群人中还有一名名叫高桥昌野的大学生，担心邮寄不保险，便前往万代模型的工厂，将这些资料亲手交到了松本悟手上。而这名大学生不仅在后来和松本悟多次合作，更在很多年之后创造出了小说《高达前哨战》，而他自己也成为谜一样的人物。继续回到万代模型这里，松本悟为获得高达的详细尺寸，正在忙着做一件事，那就是收集市面上所有能找到高达相关的书籍和杂志。那么松本悟都收集了哪些书籍呢？ 实际上日升在当时总共出版了两本书籍，一本名为《机动战士高达角色设定集》，这也是世界上第一本高达的设定集，另一本则是《机动战士高达记录全集》。这一套书籍总共有五册，不过当时总共只出版了一册。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记载了高达的高度有18米这个设定。对于设计模型来说，这个数据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松本也将目光放到了非官方的资料当中。在这其中最有名的是一本名叫 Animeco 的杂志。我们知道0079当时为了显得更加真实一些，在动画中既没有在新机体出场时有一段旁白的介绍，也没有在战斗中喊出各种武器的名字或者杀招的名字，而这些空白的部分都给了杂志很多创作的空间。所以这本杂志在0079播放的同时就原创了各种机体的名称、机体的型号以及角色成长背后的故事，而其中 X78 的命名可能是影响最大的一件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这话要说到0079第一话的剧情，一段阿姆罗的老爸蒂姆雷和布里德发生的对话。对话中，蒂姆雷在得知布里德只有19岁的同时，如果高达我们能量产的话，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就不用上战场。布里德对此很惊讶，高达，说的是高达 RX78。这段台词虽然在正式播放中被删减，但是杂志主编小木雅生知道之后告诉富野，高达 RX78 这个名字有点土，我想给高达加一个更贴近军事代号的名字，你看行不行？富野表示这就随便你吧。于是小木雅生便在 杂志中声称这台高达名为高达 RX78，爱称为 Gundam 的机体，真正的正式名称其实就是高达 RX78。 那么这个字母 R 又是什么意思呢？由于杂志并没有给出解释，所以多年来在高达粉丝间就产生了各种猜想。有两个说法最为流行，一种说是取自大和原邦男的爱车马自达的 RX7， 而另一种说法则是 R 取自联邦的首字母。不过这两个说法都是错误的。后来小木雅生在访问中曾说到，英文的 R 其实是取自 Robert 首字母的 R， 所以 RX78 其实就是机器人制作机动兵器 UC0078 生产试样这几个单词组合，按现在来讲就是宇宙世纪0078年生产的机器人实验机动兵器。杂志创造了各种名词、具体型号，对松本悟也帮助很大。然而这里没有他最希望拿到的三视图以及详解的尺寸，所以松本便前往日升，然后到了那里他才了解到，原来日升也就对高达机体的高度上花了心思，其他地方并不感兴趣。而且对于富野来说，高达已经是过去时的东西，他们现在手头正忙着下一部作品《巨神伊甸王》，正准备筹备相关的后续内容，根本也没有空搭理之前合作过的模型公司。更何况不管万代模型现在做什么，都不会影响他早已播放的高达0079。还是询问这样设计可以吗？富野等人表示这个好像是这样吧，那就随便你吧。既然官方都没有给出可靠的资料，那么松本悟便决定从动画的影像当中来推导高达的详细尺寸。在反复观看多遍录像带之后，画出了一幅高达尺寸的示意图，并交给了村松正明。 让村松在设计模型的同时作为参考。1980年2月7日，根据示意图最终完成了编号为 B0695-300 日元高达设计方案。这份图纸上我们可以看到，除了日升官方设定的18米高以外，高达两肩肩宽被设定为 8.4 米。此外，在设计高达的整体形象时，最终考虑了战车可以通过倾斜装甲来产生跳弹，减少实际的伤害，便特别加强了这一点。高达的胸部大小有一定的曲线。到了1980年，高达模型的设计稿也终于出炉。由于当时300日元价格的模具一般只能设计130毫米左右高度的模型，为了将模型尽可能的做得更大，村松选择将高达模型的高度设计在接近极限的126毫米，而这和高达设定高度按1:144比例换算之后的125毫米只差了1毫米。在意外发现这个点之后，村松便用铅笔将1:144写在了设计图纸的左上角，然后将这个发现告诉了松本悟。而另一款700日元的高达，村松在测量之后发现比例有一些尴尬，1:97，不过嘛，这点误差还是可以接受的，所以村松也大笔一挥，将标识写为1:100。在完成设计图纸之后，项目便进入了立体化的环节，主要目标是看能够根据图纸做出预想的模型。按照传统，村松通过制作木质高达模型完成验证，而在这之后，设计图纸交给外包的模具工厂。由于外包工厂进行模具的研发，而村松这一边继续其他模型的研发工作，一边定期检查模具的研发进度。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这张300日元高达模型的设计图纸，大家有没有发现似乎少了什么？高达的模型居然只有背包和光速军刀，还有左手的盾牌，那么怎么会是这样呢？这里我们就要从机械收藏系列开始说起。机械收藏系列是万代模型1979年推出的大热模型系列。万代模型希望复刻它成功的这个案例，并在新的一年推出了升级版的最佳机械收藏系列。最佳系列和原版相比多了两个不同的点，一个是原版统一的售价是100日元，而升级版的统一售价是300日元。另一个则是原版为宇宙战舰大和号单一 IP 作品出一些周边的模型，而升级版是将所有机器人作品作为大杂烩。万代模型高层也希望最佳机械收藏系列能够扩展模型的年龄层，减少入门难度，希望模型能够提供可动性，实现免胶拼装的要求。这个系列的第一座是战队特摄片电子战队中的大电神，由于受到了形态变化的限制，模型还是几乎没有可动，而拼装结合采用了必须使用胶水和小型的定位卡榫。系列的第二座是宇宙大帝西格玛神，这款模型虽然能够实现合体的功能，还是牺牲了模型的可动性，但是模型本身已经开始大量采用了实现免胶拼合的大型卡榫。到了系列的第三座斗士高迪安中，由于合体功能被彻底放弃，这款模型的可动性大幅的提高，而拼装结合部位也采用了大型卡榫进行替换。不过由于模具的精度问题，零件如果 只是单纯拼合在一起的话，还是很容易松脱。万代模型在说明书上也表示，这款模型只要在卡榫前端沾一点胶水即可完成。而这个系列的第四座便是300日元的高达模型。没错，高达模型一开始只是最佳机械收藏系列中的一员，并不是单独的系列。村松希望在这个系列模型实现全关节可动，而为此本体零件需要进一步的增加。由于上一座高达的零件数是24个，将零件增加到了40个，而这也会导致两个新问题的出现。一个是本体零件数量过多，为了不超过300日元的限制，核心战机和武器不得不舍弃。高达如果没有武器的话，那怎么可能卖得出去？或许是对于这些担心，所以最后光速步枪也被追加进来。但从设计图上看，我们可以知道一点，上面写着追加 machine gun 的字样。于是这里为什么会把光速步枪写作机关枪呢？估计是因为那时村松对于高达了解还是十分有限。而另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由于技术原因，部分小零件使用大型卡榫后会造成严重的缩胶问题，村松也不得不改用混合卡榫的搭配，在小地方换成更普遍需要使用胶水的小型定位卡榫。不过即使这样，可动性和零件数的增加还是让模具的研发工作进行的异常缓慢。到了5月底，制作效果还无法让人满意，原定5月上市的目标基本不可能实现。最终5月27日，村松给模具工厂的修改意见，可以看到要修改的地方还有太多。我们挑两个村松花了大心思设计的地方介绍一下。一个就是第26号零件，大腿根部的零件。由于机器人模型当时都是双脚并拢罚站的姿势，这个状态站立姿势有一点呆板，所以将26号零件打造为两端微微向上的形状，这样高达站姿双腿就可以微微外扩。不过受到裙甲不可动的设定，所以腿部实际张开的角度还是有限。而另一个特别需要说的就是，花了大心思设计的地方是大腿和小腿的连接部分曲线构成。村松设计的这条曲线可以让腿部获得尽可能大的弯曲角度，在双动关节出现之前，这已经是最优解的设计了。又过了一段时间，模具的研发终于进入了最终阶段。这个时候，万代模型设计科的同事也开始行动起来。设计科的老大内田家政将部分制作交给了使用喷枪作画的长谷川正信，将制作说明书的任务交给了担任模型情报编辑的加藤智。在设计上，为了能够与其他公司的模型产品产生明显的区别，万代模型居然将原祖高达的机师阿姆罗一并加入图案当中，在当时处于一种灰色地带的做法。玩家可能会认为套件中明明没有阿姆罗而进行投诉，严重的甚至会面临法律的风险。所以为了以防万一，模型盒的角落上还写着并没有阿姆罗的字样。而另一方面，加藤智在制作说明书时考虑到不少读者都希望这款模型做成比例模型，在主张300日元高达完成之后，加藤智测量了这款模型的尺寸， 结果他也发现符合1:144这个秘密，于是将自己的发现立即找到了松本，提出希望能将高达1:144的比例进行销售。松本原本也有这样的想法，所以看到加藤的支持之后，找到了万代模型，将0079中所有的机体进行模型化，并且作为统一比例的比例模型。结果这个意见不出所料，遭到了反对。模型部的大部分人认为，以往的数据来看，当初最佳机械系列能够大卖，是因为当初机械收藏系列能够大卖，是因为每一款售价都控制在100日元内，而0079的机体有大有小，如果统一比例进行制作，那么不少机体的售价势必要超过300日元，没有人能够保证高价以后模型还能够卖得出去，而且其他机体究竟有多少人气还是一个未知数。于是这场讨论变成了价格优先还是比例优先两种观点的碰撞。由于模型部的意见也有一定道理，所以松本完全没有办法说服对方。不过幸好几个月前刚刚加入模型部的能势信之为了给他解围，在此前没有一款机器人模型是按照统一比例进行销售的。如果高达模型这么做的话，会是非常大的一个卖点。最终松本和模型部各退让一步，决定除了成本过高的大型机体战舰以外，其他都优先统一比例而不是统一价格。不过这个决定实在来得太晚了。以三叶草合金玩具为假想敌设计的700日元高达也早已设计完毕。由于当初对标的是玩具，所以这款模型的细节以及真实触感与比例模型相距甚远。为此村松不得不紧急修改方案，以最小修改成本进行微调。不过由于时间实在来不及，实际推向市场后，这款模型的评价也远远不如300日元的高达模型。而松本这里还剩下最后一个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模型的成型色。我们可以看一下玩具商报的报道，上面刊登了一篇300日元高达采用二色成型7月发售。实际上万代模型当时曾经考虑过盲盒的玩法，将白色和黄色的板件随机放在套件中，这样你可以组装的高达可能是全白，也可能是全黄，还有可能是有白有黄，有黄有白。不过幸好在高达模型路线改为比例模型之后，这种丧心病狂的方案彻底被否决。模型的成型色也用了全白色。大家有买过套件原组高达或者买过俊士的 UG18 高达白，就知道这个白色其实并不是纯白，而是白里面带着一点蓝。那么万代模型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还原原色的设定。我们看一下当时日升所有的高达配色表还有色卡，可以看到高达上每个部位的颜色都是由横线分割上下两部分组成，其中上面的部分只是通常状态下的颜色，而下面的部分则指的是这个部位处于阴影状态下的颜色。然后我们将高达上所谓的白色部分进行色卡对照，我们可以发现这一部分的颜色其实是比较绿的，就是 BW 蓝白色，而对应阴影色是 BG61 也就是 Blue Green 蓝绿色，或者说是青竹色，明度61。至于为什么高达当初会采用这种颜色，将来有机会做0079创作故事的时候我们再来做介绍。至此高达模型所有研发中的问题已经 解决了。1980年7月19日，在延期两个月后，1:144高达模型正式发售，售价300日元，首批出货量4万个，高达模型的传说由此开启。1980年7月19日，作为最佳机械收藏系列的第四款作品，1:144的原祖高达正式发售。根据松本在自传中的说法，当时售价300日元的模型出厂价150日元左右，也就是说剩下150日元是给各销售方所赚到的利润，而厂家的利润一般是出厂价 15% 左右，模具成本大约是300万到400万日元之间。所以如果想要抵消模具成本，模型需要卖出18万份以上，如果销量还能顺利突破20万份的话，此时利润就可以远远超过成本。那么高达模型在当时到底究竟交出了一份怎样的答卷？据当时的营业员大下聪所言，发售当天高达模型的销售情况远远超过预期，一周后不少模型店也出现了缺货的情况。不过与西部地区相比，高达粉丝集中的东京地区销量却非常不理想，模型部也搞不懂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到了10月，日刊 Sports 率先宣布0079即将推出剧场版的消息。不过搞笑的是，这份报纸错误地使用赛拉和 G 战机作为宣传图，还在赛拉上面写了小字，写着少年阿姆罗。阿姆罗是谁？这不是赛拉吗？估计当时看了这份报纸的高达粉丝心里都会这样吐槽。剧场版的消息虽然让模型的销量有一定的提升，但是西高东低的销售趋势还是没有得到真正的缓解，情况只是持续到了年底。到了1981年元旦那天，一切都改变了，九州地区率先售完，第二天关西地区也没有货了，第三天东京首都圈也几乎售完。没有想到专门为元旦商战准备的货还是不够，结果只能紧急将批发商收购的库存来缓解缺货的危机。就这样，高达模型在发售半年后销量一举突破了300万，而首发的1:144高达更是以108万的销售刷新了单款模型的最快销售记录。高达模型的热潮也开始出现了端倪，为了解决缺货的问题，万代模型工厂也开始了24小时运作的三班倒。同时为了解决流水线上人员不足的问题，万代模型除了开始大批量招聘周围家庭的主妇以外，还要求所有的员工白天做好本职工作之后，到了晚上有空就可以到流水线上来帮忙。而制作部的老大西西谷太久也体验了流水线上的操作，于是他提议将说明书改成一张纸来提高工作效率。第三次再版的原祖高达模型开始最佳机械收藏系列的说明书统一改为一张纸。除了说明书之外，这一次再版的模型中也吸取了不少用户的反馈，将模型本体进行了修改。比如说1:100原祖高达套件中盾牌上的联邦十字是靠贴纸实现的，而这一次再版改为了成型的标志。而1:144比例的高达套件当中，光速军刀只有两把，如果想插在背上的话只能自行折断。这一次再版改为了四把光速军刀，玩家可以两把手持两把折断之后插入背包。 除了这些修改以外，对于玩家反映的高达颜色太难调的问题，万代模型从四月开始和俊士合作，推出了高达专用颜料，并在五月再版的说明书上采用了俊士油漆进行标注。不过市场上因为模型短缺造成的社会问题也开始越来越严重了。预知后事如何呢？且听下回分解。高达模型的热潮导致出现了一些奇怪的社会现象，我们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也会给大家揭露这些趣味的故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万代创业发迹史的第5回。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谢谢大家，再见。